在离俄罗斯总统大选投票还剩下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打算重返克里姆林宫的普京发表长篇文章阐述俄罗斯的对外政策。普京以很大的篇幅特别提到了中国以及俄罗斯将如何处理同日益强大的中国的关系。普京说，应该密切关注中国移民，俄中两国的商业利益在第三国并不总是相互吻合。他说，俄罗斯不满意他同中国的以原材料出口为主的经贸结构，双方之间的相互投资规模也非常小。除了两国之间的这些问题之外，普京在文章中特别提到，俄罗斯与全球经济的一个主要中心中国为邻，伴随着中国的不断强大，俄罗斯该怎样做呢？普京认为，日益崛起的中国对俄罗斯是挑战，但不是威胁。普京认为，俄罗斯应该从中国的经济增长中获益，应该利用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为自己创造机会，同时也应该利用中国的潜力开发俄罗斯的远东和西伯利亚，并应该加强俄罗斯同中国的经贸联系。普京说，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行动表明，中国不打算问鼎全球霸权，俄罗斯欢迎中国在世界上变得更加自信，因为中国支持俄罗斯对国际事务的看法。普京说，双方还将继续在国际舞台上互相支持，特别是在上合组织、金砖国家集团、二十国集团和联合国安理会中继续互动合作。普京还称赞俄罗斯永久性地解决了同中国之间的边界问题，特别是用法律条约的形式把边界问题的解决固定了下来。普京说，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互信程度之高前所未有。普京把对华关系的思维最后概括为，俄罗斯需要稳定和繁荣的中国，中国也同样需要强大和成功的俄罗斯。在这次俄罗斯大选和持续了将近三个月的反普京抗议浪潮中，中国议题几乎未被提起。俄罗斯远东研究所的中国问题学者拉林认为，普京很有希望当选，俄罗斯也同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有过很多的接触。拉林认为，两国关系在俄罗斯大选之后将继续按照目前这种模式发展下去。拉林说，两国之间在经济等领域的合作越来越密切，而且这些合作同中国同俄罗斯的国家发展规划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以两国的互动合作只能不断巩固，在这个方面不应该有任何怀疑。俄罗斯政治分析人士德米特里·罗格夫说，普京文章谈的虽然是外交，但文章实际上是写给国内选民看的。罗格夫批评普京的外交思维让俄罗斯在世界上变得日益孤立。罗格夫说，普京谈到的这些外交思维给人一种感觉，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中心是任何国家都别碰俄罗斯，如果想同俄罗斯打交道，那只能同普京本人接触。当普京觉得他很强势时，他可以在对外政策领域发出言辞激烈的声明，但现在的问题是，伴随持续不断的示威，普京在政治和经济领域都受到很大的削弱，所以普京的对外政策实际操作起来将不会很强硬。分析人士特别注意到，虽然普京在自己的文章中呼吁同中国发展友谊，同时抨击北约和美国，但恰恰是普京几年前下令关闭莫斯科的切尔基佐沃大市场，相当多在俄罗斯的华商因此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普京的文章还负面评价了阿拉伯之春，他同时批评了许多接受外国资助的非政府组织的活动。普京还提到互联网，特别是社交网络正在成为国际政治的工具，而且有可能被极端主义势力利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С тесным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ми отношениями связаны и планы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и планы развития Китая. Эт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укрепляется все время. Так что здесь, по-моему, не должно быть никаких сомнений.
Вс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ориентирована на то, чтобы к нам никто не лез, и все, кто имеет дело с Россией, имели дело только с Владимиром Путиным. Он мог позволить себе какие-то резкие заявления вовне, когда ощущал себя в силе. Сейчас он понимает, чт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 он значительно слабее. Россия, поэтому не будет никаких.